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非常高兴在空中又与您会面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代伦理学第七课，无条件绝对论与有抵触的绝对论。基督教伦理所来面对在世界上当今社会里面对于是非与道德，我们如何来回应呢？这是第七课，总共有24课。有条件绝对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非律论，非律论很显然不是基督徒的立场，那处境论有可能是信徒的立场，至少弗勒切尔自己说他是基督徒。第三，讲到说一般论，一般论是功利主义，所以这不是基督徒的立场，所以这是前三种。那接下来这三个呢，都是讲到绝对论的。基督徒当然是认为神的旨意，神的吩咐是有绝对的超越所有的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是有绝对的价值观，绝对的道德的律法存在。可是呢，即使在这绝对论当中，还是存在的有不同的看法。最早的也可能就是在许多的近前主义的哲学家、神学家所遵行的叫做无条件绝对论。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最有影响力又最为广为接受的，大概包括奥古斯丁来讲话，他都是这样子立场。奥古斯丁对这个立场表达非常经典，包括大哲学家康德、神学家 John Milton、 麦瑞、Charles Hodge、 赫兹这几位呢，都支持了这个立场。在中古的主教354到430年，有人也说认为他是在基督教的最早的系统神学家，是将三位一体的系统神学整理的最清楚的。所以圣奥古斯丁说，爱神并且按照他的旨意而行，所以他有时候会误视为处境论者。可是圣奥古斯丁他说，虽然以爱来诠释他整套的伦理系统，他却没有将他系统单独建立在只有一条爱的诫命上面。他相信爱是一切德性的总纲，可是却没有取代一切所有其他的德性，反之有爱心就能够导引出来其他的德性。奥古斯丁对于反对说谎的论点，奥古斯丁举出许多的理由，他说说谎是绝对不可以的，他认为诚实是绝对的，绝对是不可以违反的，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虚言都是谎言，只要存心欺骗的虚言才是谎言，所以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必须要看他的动机，而不是他言语的真实。所以在开玩笑的时候所说的戏言呢，是有言外之意的讲话呢，这本身不算谎言，因为他的动机并不是要讲谎话。奥古斯丁认为，为了避免强奸甚至谋杀而说的谎言，在无条件的绝对论是所不能够容许的，因为当事人要选择的是给他人犯罪的机会，或者是自己去犯罪。百基拉诺里派一端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不惜说谎，那奥古斯丁坚持基督徒除了应谴责他们是异端以外，更要谴责他们说谎这种不敬虔的行为。再者，基督徒也是不应为了揭穿谎言而说谎，简言之，为了避免罪恶而犯另外一件罪，这本身就是罪。有人说为了要使人进天国说谎是可以的，但奥古斯丁坚持一时的邪恶不能成就永远永恒的善， 他坚持说将人骗入真理的国度是没有任何可以找到理由的。基督教是教导真理，并不容许掺入任何的虚谎。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知道说有些甚至在基督教里面有些教派会强迫人想办法骗人进来，然后呢赶快去把他受洗的受浸的，是有这样子。我知道有些朋友就在年轻的时候被人拉去听完道理以后马上就叫他受洗，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关系，先洗了再讲。所以用欺骗的方式让人去受洗或受浸来增加他受浸的人数。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一时的邪恶不能成就永远的善，就算这样受洗会能够让人家进天国是可以来说谎吗？不可以，这是圣奥古斯丁非常坚持的。所以奥古斯丁论谎言，他认为避免强奸甚至谋杀而说的谎言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论据解释，甚至为了避免强奸的时候也不可以先说谎。他指出身体和心灵的纯洁都应要保全，但两者若不能保全的时候就要保守心灵，因为每一个人都直觉会体会到灵魂比肉体更为重要，而灵魂犯罪比身体的犯罪来得更为严重。奥古斯丁认为希伯来收生婆欺骗法老而反得到神的祝福，出埃及记第一章，或者是妓女拉合为了救以色列人的探子而说谎而被希伯来书列为为信心的伟人当中，那圣奥古斯丁怎么样来解释呢？他说神只是赞赏他们的怜悯心，而不是默许他们的不敬虔。神的奖赏是基于他的怜悯属神的人，这与他们说谎无关。所以神奖励的是仁慈而不是欺骗，神并不是因为他们说谎而祝福他们，只是不给他们计较而已。这是圣奥古斯丁他的说法。康德呢，在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实体的了解好像是属于不可知论，可是呢他自己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且是一个道德的绝对论者。康德是说普世的道德责任任称为是定言令事，所以说是必须的，意思说这个责任是无条件的假设性的伦理，如果这样做便会有那样的结果。康德是避而远之的，他赞成人当如此做就是要如此做，无条件的这样子伦理，所以不管后果如何义务就是义务。康德用几个方法来表达定言令事，首先我们必须把他人看为目标而不是手段，其次人所做的事应该看他的行为是全人类的规律。对普世道德义务的辩护，康德提出道德责任在本质上是不容许例外的，因为道德律若有任何的例外，那自然就不是真正的规律了。所以康德相信道德律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样，没有例外，不论在伦理上还是自然界，神都不容许他的律受到破坏，宇宙是按照普世性的律而运作的。所以康德认为说为了说谎而救人是错的，因为人不能又说谎又不能谋杀。所以康德还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这样的问题，他写道无论谁是任何人，不论是任何的动机是如何的善，说谎就必须承担后果，但后果却不能预见，因为在这一切的言论上真实诚实是圣洁而无条件的理性命令，并不受苟且权宜的限制。他说明说一切社会的义务都是有道德合约的，而真实是一切合约的基础。康德强烈的反应只需要有权知道的人知道说实话这个观点，他说不是，他坚持真实不是财产是可以给予某些人某一个人特定的，而不给予另外一个人的。所以说实话不管是任何人都要说实话，所以呢说实话是不论对象和环境是无条件的义务，对所有人的真实是一个义务。这是康德他的论点。那近代的福音派的神学家 Milron John Milron 他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神学家，在他的1957年里面写的一本他的著作 The Principle of Conduct， 就是行为的原理。麦若说他怎么样在普通人认为说谎正当情况下来保持真理的圣洁呢？他说神的诫命是绝对的。麦瑞跟奥斯汀一样，都相信神的律法有绝对的约束力，神的旨意不变的本性是全能的反应，神既然是真实的，绝不能说谎，我也不应该说谎。圣经的道德标准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8节。说谎必然是错的，说谎的诫命既然是源自于神的话，就不可能有例外。梅尔说我们必须要有真诚的原因是建立在神是真实的基础上面，我们要圣洁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同样我们要真诚也因为神是真诚的。那他怎么样来解释圣经里面对于谎言这样子的解释呢？所以米勒也依照奥古斯丁的方向，对圣经的一些难解的经文提出来解释。他说对妓女拉合说谎的解释，虽然我的目的是要帮助弟兄保护以及解救他们，但说谎人是永远不合法的，因为他违反了神的本性，是不正确的。讨论过圣经中几个说谎的例子以后呢，麦瑞的结论都说，可见不论是在圣经的本身或从圣经衍生出来神学论据，都不能为拉合的谎言来辩护，故此这件事件并不支持在某些情况说谎是正当的立场。但是他还是说但是啊，麦瑞认为诚实就是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按照我们言行影响所能明了的说话来行事，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换句话讲，他说我们可以故意做出一些明知被别人误解的言行，可是不能算是说谎，不太容易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谎言的解释，那无条件的绝对论至少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有几个主要的前提，它包括了神的不变的性格是绝对道德的基础，他将神的属性看得非常的高，神在他律法当中表达了他不变的道德的性格，神不能自相矛盾，故此绝对的道德律是不会有真正的抵触的，一切的道德的冲突只是表面而不是实在的。无条件的绝对论在碰到很多道德上面冲突，他就会用这样的话来说，神必定会解救信靠他的人作为护身符，可这有在那个时期里面神一定会解救你的，不要担心。可是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问题，他神从来没有应许他一定会干预，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干预，从道德的冲突当中来解救信徒。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并没有指望神从道德的冲突当中来解救他们，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指望，可是神是来经由神的神迹来解救他们是不错，可是并不能用神迹来解决所有的难题。耶稣都反对期待神迹来解决所有难题，期待神迹会将责任推给神，这不负责的一种伦理。神可能在将来要实行神迹，但不能成为今天我们作为决定的基础。相信只要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神一定会干预，这未经证明的假设，这想法假定是有办法做正确的事，不会遇见真正上道德的冲突。这观点经常希望要有神迹来干预，而经常性的神迹的干预就会使日常生活神迹本身变得不可能，所以两者要依赖正常的规律才可能运作。无条件的绝对论虽然将神的性格看得非常的高，而且努力的避免修改绝对的立场，可这个立场呢，仍然有相当多的缺点，不够切合实际，不带有怜悯，常常有律法主义的倾向，没有办法避免不修改绝对而解答圣经里面众多在实际上生活当中与神命令会两种互相抵触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道德的冲突无疑是不合神的理想，但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但这是一个真实堕落的世界。基督教的伦理学如果要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面能够来解决来面对各样问题的时候呢，就不能退隐在无条件的绝对后面。我们要寻找一个合乎道德的方式，能够保存绝对，又同时呢，能够为每个道德的问题提供诚实而有效的答案。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因此就有另外一个叫有抵触的绝对论。马丁路德其实就是这个最明显的最有名的这样子立场。福音派的信徒一般都主张在某个形式的伦理绝对论与处境论上不同，他们宣称世上有很多的绝对的道德的，而那些相信绝对规范超过两条以上的里面却遇到一个独特的问题，怎么样子来应付道德的冲突呢？当有两个绝对道德的责任发生无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人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做呢？有抵触的绝对论的立场最中心的假设是我们属于一个堕落的世界，并且在这个堕落世界上面真正的道德冲突是常常会发生的，并且附带的前提就是两个义务冲突的时候，这两个义务上要负上道德的责任，神的律法若被违反必须负上罪疚的，因此在这情况之下人只能做较小的恶然后认罪并且求神的赦免。有抵触绝对论起于古希腊，被吸引入到宗教改革的思想，并且表现在存在主义和大众思想里面，所以我们俗话当中就有这句话了，叫两害取其轻嘛，对不对？马丁路德他说在给予两害取其轻的概念当中要有这样一个新方向，他说两件事情埋藏在信义中的思想里面，就是有抵触的绝对论当中，由于马丁路德他的贡献，他说有两个国度的，他相信信徒是生活在天国和地上的国度，有两个国度，有个天国属天的国度和在地上的国度，因此属天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是相对的，信徒对两个都会有责任，所以这样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也是属于世界的这个国度的，我要遵循这两个国度里面所有的法则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冲突。另外一位迪利奇他观点最基本的信念就是道德冲突是真实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否定冲突的存在就等于否定抉择。当冲突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迪利奇说我要面对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情形，不能有简单的解决的方法，而且我必须要经历冲突和忍受才能做出决定，而不是用某些完美主义来作为盾词来逃避。在冲突的情形底下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在左右为难的情形当中很常的陷入在罪当中，从人类败坏的角度来看，这个类型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这世界的形式和人心一样不能产生绝对的公义，结果在这堕落的世界里面行为实际上是神要求与这世界所容许的形式这各个冲突责任当中的一个妥协。路德是这样说的，很有意思哈。路德对莫兰顿他对话当中有这样子一个名言，他说放胆犯罪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对较小的恶的这样解释，路德这样说的，他说作为罪人可以放胆犯罪，但可以放胆的以基督为乐，因为他已胜过罪恶死亡和世界。我再念一遍，作为罪人可以放胆犯罪，但可以放胆的以基督为乐，他已经胜过了罪恶死亡与世界。当然这是受到很深的影响，因为路德从宗教改革开始 刚刚在宗教改革出来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因的信可以由耶稣基督得到赦免，不管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可以被赦免了，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所以他说可以放胆犯罪。所以这是路德的观点。所以有抵触的绝对论，这其实也是非常前进的。有抵触的绝对论，它的基本信条是什么呢？他说有四个前提。首先，神的律法是绝对的，不可以违反。第二，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的命令之间有时候会发生无可避免的抵触。第三，在道德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做比较小的恶。第四，很重要的重点是说，我们若认罪就必蒙赦免。这一听就是，这是马丁路德，只要我们认罪就必能够得到赦免，因为因信称义嘛。所以有抵触的绝对论这个四项前提非常重要，神的律法是绝对不可以违反，在堕落世界里面神的命令当中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可是在道德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较小的恶。第四呢，我们若我认罪就必蒙赦免。在诗篇19篇第7节说，神的律法是完全的。诗人又对神承认说，你的一切公义的典章要存到永远。神设立律法不是让人去违反的，所以诗人说，你从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诗篇119篇第4节，神的道德律是绝对的，所以不是我们想到说故意去违反的。所以换句话讲，神是绝对完全的，律法是反映他的性格，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美的。凡不能达到神律法绝对完美标准的事物都是罪。所以有冲突的绝对论认为，我们不管违反了神的律法当中任何一条都是罪。第二个前提，因为人的败坏，人违反了神的律法，因此发现自己在罪恶的网罗当中不能解救出来，以致不能不犯罪。在人类堕落之前，亚当能够不犯罪，但是堕落以后，人不能避免不犯罪。普遍来讲，人不但不能避免犯罪，在这堕落的世界当中更充满了可悲的道德窘境，无论做出怎么抉择都会错的。有些时候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避免违反神的律法当中的一条，这就是堕落世界当中的实际的现象。人有时候一定会犯罪，他应该选择两害当中取其轻，那无论如何犯罪仍然是免不了的。两害当中取其轻的时候，是不是有责任呢？以马丁路德他说，我们仍然有责任，因为只有一项罪是极为严重不得赦免的，是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那这样子的话，所以其他罪都可以被赦免。所以我们即使犯罪，我们能够做到最少最好的是较轻的罪，可是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无论善事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要尽力的将它扩大，罪就算最小，可是我们仍然有责任。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呢，赦免是绝对可以得到的。有抵触的绝对论的第四个前提就是，虽然犯罪有时候无法避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架，神的赦免的恩典是经常可以得到的。反之，一个避免长久背负罪愆的方式，就是解救之法对我们来讲是认罪，对神来讲是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在较小的恶的情况之下，人需要的就是选择较轻的恶，然后坦然的承认违反神的律法，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赦免。罪虽然没有办法逃避，可是救恩却是可以得着的。所以这个是有抵触绝对论它的论点。它当然有很多的优点，当然也有一些缺点。虽然较小恶可以让人心动，有很多好处，有两方面跟基督论有关的是它的缺点。在道德的责任犯罪上面，有道德责任犯罪在道德上是谬误的，他有道德责任来犯罪。所以论抵触论的人认为，在真实的道德冲突当中，我们的道德责任是 有两害取其轻，换句话讲说，人在道德上有行恶犯罪的责任，但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又怎么能够是道德的责任呢？这很难自圆其说。另外呢，有道德责任不可避免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有道德的罪咎呢？引致另外一个问题，个人所不能避免的事情，有抵触绝对论，也要求他自己来负责任。那分别善与对，是对较小的恶论是没有帮助的。人不能简单说在当时下对较小的恶是对的。所以如果对与错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我们选择较小的恶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我们也要负责任，而且是罪，这个事也很难自圆其说。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督论呢，那这样子是不是导引出来耶稣基督也一定会犯罪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人，他也受过各样的试探，他在世界上也遇到过各样不同的会有抵触的抉择。那像这样子抵触的抉择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也做过这样的抉择？是不是耶稣基督也曾经犯罪呢？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很明确的说过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从来没有面对过真正的道德冲突呢，这也实在讲不通。所以另外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耶稣不会面对道德的冲突，是因为他没有过往的罪把他引到这样进退维谷的处境当中，只有犯罪人才要面对道德的冲突。可是我们仔细去想想，这讲法也有问题。在那个时候，昔日这些无辜的德国基督徒犯了什么样的罪，让他在说谎和看着犹太人被关进煤气室当中要来做出抉择呢？这些信徒难道比世上其他的信徒更加有罪吗？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在基督论的问题，基督有没有犯罪？基督有没有面临道德冲突？如果耶稣基督曾经面临道德冲突，他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决定？他做这样的决定，他是不是犯了罪呢？希伯来书不是说吗，他也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吗？保罗不是劝诫我们要效法基督呢？如果基督没有面临真正的道德冲突的时候，我面临冲突的时候又怎么样能够来效法耶稣基督呢？所以有抵触的绝对论相信有许多道德的绝对规范，彼此之间是会互相彼此冲突的，会有抵触的。可这理论呢，又根植于神的律法是绝对又不可侵犯的全体，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这是一个堕落世界，在这样世界当中真实的道德冲突是存在的。然而当真实无法避免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责任就是选择较小的恶。无论如何，我们会得了了解所做的是恶，而且要承认违反神的律是罪，而且接受认罪悔改来接受神的赦免。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
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诸天啊，应当歌唱，地的深处也当欢呼。诸天啊，应当歌唱，地的深处救赎生命。